请最大的翻开《大圣起信论》论本第五十四页，第三十九页，对不起，第三十九页。我们从三十九页最后一行下半段，如是当念一切，这个地方开始讲起。三十九页最后一行下半段，请看论文。如是当念一切众生，从无始世来，皆因无明所心习故，令心生昧，以受一切身心大苦。现在具有无量逼迫，未来所苦也无分歧，难舍难离而不觉知。众生如是甚为可悯，作此思维，既应勇猛力大试验，验我今心离分别故，遍离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尽其未来以无量方便，就把一切苦恼众生令得涅槃第一一乐。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观，也就是属于这五行里面的第五个，这五行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观这个部分，讲观这个部分我们也说到了，止，如果能够善观止，即止成观，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悟我们本论的一心二门三大，如果你是悟得很深，这一心如来藏心，它分实体是真如，相用是生灭。其实呢，这个真如门跟生灭门是一件事，真如是体，有体一定有它的相，有它的相就有它的用，就像镜子的，它有镜子，那就有它的照，有它的照就有它的显出来那个相，所以那个照就是它的用，显出来那个相就是它的相。所以如果你圆悟这一心，那真如就是生灭，生灭就是真如，无二无别。那如果这个人烦恼障很轻的，手持障也很轻，这么一悟他就可以去圆修，能够去圆观，那当然他能够即生灭成真如，所以即真如也成生灭，所以那是即止之观，即观之止，所以止观能够圆融无二，所以止观不二的，这是能够圆悟圆修的人。但是如果人虽然他悟了这个一心二门三大的原理，这个道理很清楚了，有这么的一念的深觉悟，但是呢他所知障虽然轻，而烦恼障却很重，烦恼障重容易被这个五欲六尘所动心，那这个他还是需要从次第而修的，次第观，那次第修，那就先修止后修观，那先修止，那前面那个部分止我们就介绍完了，那乃至于有的他悟得很浅，乃至有不悟，那当然更是需要先从止下手，止住你的攀缘心，不要往外去攀缘，用虚空观的道理来防非止恶，防止我们这个心去染六尘境界，所以呢当然是先从止，那但是如果是止，你止久了以后如果你不起观，你看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做人就是修于止，因为他不善修止观，虽然圆悟，但是他不能圆修，不能止观并运，不能即止成观，即真如成生灭，即生灭成真如，那他当然先修于止。但是如果他心修止久了以后，其心沉默，那么就懈怠了，不漏众善，远离大悲，所以要修观。那上个星期我们也讲到 修习观者当观一切世间有为之法，无得久留，须臾变坏，一切心行念念生灭，以是故苦。应观过去所念诸法，恍惚如梦；应观现在所念诸法，犹如电光；应观未来所念诸法，犹如一影忽而起；应观世间一切有生，悉皆不净种种秽污，无一可乐。从这个修观，我们就知道这里面综合起来啊，这个观就是四念诸观，观生不净，最后那个一切有生悉皆不净种种秽污，无一可乐。所以你修止在日用平常，对我们这个身子，要知道这个身子是不净物，不要去念念贪着于这个身而产生了身见，所以要修观生不净，像提观生啊。你看佛告诉我们，那三十七道品第一个就是四念诸观啊。那个佛告诉阿难，佛灭度以后要把心安住在哪里？佛也告诉阿难菩萨，告诉阿难说，佛灭度以后要把心安住在这四念诸观，所以这很重要的。那第二个，这观受是苦，你看这一切世间有为之法，无得久留，都是苦啊，啊，都是苦空无常无我，观受是苦。那第三个是观法无我，你看这一切有为法虚拟变坏啊，那这个都是一切都是不可得的，是观法无我。第四是观心无常，这告诉我们一切心行念念生灭，已是故苦啊。所以要观过去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这三心不可得。所以这段经文总摄就是四念诸观，但是这四念诸观啊，偏向你修远离，远离。但是它提起来不会提起观，不会变成这个起心沉默或起懈怠。为什么呢？要远离观生不净，远离执根生气界为常乐我净，这个当然要对治啊。所以他以这样观而不至于懈怠，而不至于这个沉默啊。但是这个只是还是偏向在我们自力这方面的修远离自力这个角度。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就是真自你真正另外一种观，就是观菩萨行的啊，升起菩提心的啊。所以如是常念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皆因无明所心习故，令心生灭啊，以受一切身心大苦啊啊。所以我们自己这样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法无，观心无常啊，要想到哎呀，这一切众生在这个苦海里面啊，在这生死苦海里面沉沦啊，可是他不能自觉啊，不能自知啊啊，他还以为这个身心世界是个可乐处啊啊，是可以永远安住的这个常乐我净的这个地方啊啊，这种迷以这个五欲的乐啊，即使是五欲能够带给你一点好像是种乐啊，其实这种乐是一种刺激而已啊，但是这种刺激性的乐啊是越迷越深的啊，等你到了一个这种刺激性的乐啊，到了一个习惯了以后就不刺激了，那就没有乐的感觉了。那个时候你有它没有乐，没有它却苦不堪言啊。所以清心寡欲啊，才是真正的永恒之乐。这种刺激的乐啊，这种无欲乐啊，最后都是会带来的苦。所以我们苦有乐苦啊，苦当然是苦啊，那乐也是苦。为什么呢？这个无常嘛，这乐是无常，生灭无常的。像刚才我所说的，你把它养成习惯了以后，安住在这里面的时候不觉得乐，可是没有它却苦不堪言，这是我们讲的乐苦，也就是坏苦。当然这个乐苦坏苦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当你比如你很喜欢吃某一种东西，天天给你吃，吃到最后你就腻了，就厌了，这也是属于乐苦啊，或者是坏苦，你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的吗？这个也是因为你这只是满足你的感官的刺激，最后还是苦 所以众生的五欲之乐是绝对苦的，所以苦固然是苦啊，连乐也是苦啊。所以有智慧的人，他就知道懂得远离我们这世间五欲乐啊，而去寻找另外一种清净的乐。清净的乐，那就是属于四禅八定的啊，那是一种禅定的乐。我们讲禅业为禅业为实，一种禅定的乐。但是这禅定的乐也是有时间性的，虽然时间很长，但是呢，他静的时候心又开始乱起来了。所以这种四禅八定的这种清净的乐啊，这也不圆满啊。那所以修四禅八定，还要再超越到第九次地定，那就是阿罗汉辟支佛所证的涅槃极净乐啊。但是这个乐呢，还不是自性的常乐罗尽的乐啊，那只是一种心外见法得个方便有余的一种把化成把第八世的那种宁静安详啊，当成是这个毕竟大乐啊。在这个里面呢，有体无用，因为自信，你看我们本经讲的啊，体大相大用大，体就是真如，真如门；相大用大就是生灭门，即生灭而真如，即真如而生灭。所以能显大机大用，全世纪里千里即是。那二圣人他就抓住那个宁静安详那个极静的，以为这个就是念究竟涅槃了，就安住在这里面了，所以不能得到法身般若啊，解脱没有这种三德密藏，他的解脱也是方便的解脱而已啊。虽然不会在三界受生死轮回苦，但是是啊，达不到究竟的。那我有什么呢？明心见性，彻悟本来，那就是无上大涅槃乐，那就具法身般若解脱啊，没有障碍，能够恢复我们本有世事无碍的这种法界啊，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你看佛菩萨世事无碍的这种法界的生活，我们以为活出很稀奇，其实我们人人都是如此的，那就是我们真如自性本具的常乐我净，真常真我，真乐真净啊，这才是真实的。那因为众生从无始来，就是因为这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只为贪得了一粒米，这一粒米就比喻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五欲的乐，而且损失了整粮的仓，这整粮的仓就是我们涅槃极净乐跟无上菩提觉华乐，无上涅槃极灭乐，这个就是法身般若解脱，过具常乐我净四圣德啊，这个就是我们华严经所讲的十玄门四世无碍法界，而迷失了这种我们殊胜的本地风光啊，所以这个都是因为无明所熏故啊。所以令心生灭了，所以已受一切身心大苦啊。所以我们受了身心的大苦，菩萨知道啊，我们由于啊，就看到了这眼前一点无一乐，所以见不到了。所以佛在经上做一个比喻，我们众生呢、啊，就好像被一个狂象所追逐啊，在后面追，然后你好不容易看到了，哦，有个井啊，那个井有个藤子在那个地方，你赶紧就沿着那个绳子，沿着那个藤子这样慢慢往下沿到了井的比较掉在这个半空中啊，因为再下去那个绳子那个藤子已经没有了，他说。这么就悬在半空中啊，那个狂象还在上面等着你啊，找你麻烦、这个时候你往下一看，哎呦，有四只老有那个四只毒龙啊，有四只毒蛇在那里啊，你要是掉下去就被那四只毒蛇、把你给咬了，你还是都是一样命丧黄泉啊！可是在网上一看，糟糕了，那个藤子上面有两只老鼠，一只黑老鼠，一只白老鼠， 让人啃的那个藤子啊，这下你慌了，上面有个那个狂象啊，那个狂象在等着你啊，那你抓住盘子已经是悬在空中了，对不对？那个藤子还有两只黑白老鼠在那里咬啊，一咬断你都掉下去，那下面还有四只老鼠啊，有的讲对吧，有四只毒蛇啊，有的讲四只毒龙啊，都一样的啊，要你的命。这个时候啊，那个井边啊，突然滴下了两滴蜜，滴下了这个五滴蜜，你一甜啊，真甜啊，才色名食睡的五滴蜜，一甜呢、啊，哈、啊，欢喜啊，再滴一滴吧，再滴一滴吧，哈、啊，老鼠也看不到了，象也看不到了，啊，你悬在半空中的这个藤子你也忘掉了，对不对？啊，底下的四只毒龙。你也不见了，就迷在那五滴的那个蜜上面了。你看，那个象就代表无常啊，啊，那代表无常啊，在追逐的你啊，生死无常啊。啊，我们讲这个，我们人呢、啊，真的是生死四大啊。这个，随时都在追逐我们的生命的。那两只那个老鼠就比黑白无常，你看白天晚上这样一天一天的就过了，就等于那条藤子，你沿住它那个藤子，两只老鼠在那里啃食它一样的啊。那底下那四条毒蛇毒龙就比我们身上这个四大地水火风这四大组成的假体不断的在那里生住异灭 啊，最后还是一样，眼里的生老病死，还得是我们要离开这个身子而去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四大所逼、生死无常啊所逼，在种种的苦所逼，就沿着那五滴蜜，你就忘记了这些苦。所以我们真的是迷惑颠倒啊，所以这个众生因无明所心，这就是无始劫来这个无明所心啊，所以令心生灭啊，让我们这个心念念往外攀缘，生灭无常啊，所以以受一切身心大苦啊。所以现在啊，我们迷失掉我们自己本地风光的常乐我净本具的大乐而受一切的苦，所以我们往往以为我们在当家做主，其实我们根本做不了自己的主。真正能够当家做主，唯有破无明的菩萨，他才能够真正啊唯心所欲而不逾矩，而不当家做主。那而能够当家做主，那我们现在呢是什么在当家做主呢？我们的业力啊，我们的业事在当家做主啊。那我们现在我们行的业，如果你不知道修行的话，那好了，你行这个业，最后呢我们又是堕到三恶道去了，所以又得受无量的苦啊。如果我们懂得修行呢，备成和觉啊，不断把我们烦恼的染习净化，那从我们这一心现思法界啊，随时注意我们一心，我们的心所起的这个心行，所以修行就是改造我们自己，创造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个你看古德常讲啊，欲知前世因，今生作则事啊，欲知来世果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啊；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则是。可见呢、啊，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在做主，不是我爱怎么就可以怎么样的啊，是我们业事在做主。所以为什么那个算命先生啊，他能够，如果这个人没有修行，也没有大善，也没有大恶。 啊，那个算命先生可以把你的命算得很准，但是如果你有大善或是大恶，啊，那就算不准了。所以算命呢，可以当个参考。如果这个人算命算得很准，你给他做参考，一算，哎，命中本来不好了，你变好了，可见你修行有进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如果你命中是好的，结果一算变不好的，那你就要检讨，为什么呢？你不仅没有修行，反而堕落了，啊，你将来会受更大的苦恼啊。所以啊，今生呢，已受一切身心大苦啊，现在具有无量逼迫啊，那现在有三苦、八苦、无量苦在逼迫啊，像三苦我刚才介绍过了，苦苦、乐苦，还有行苦啊，乐苦也就坏苦，行苦就是我们这个心的生灭的行苦啊。当我们心想静，可是心妄念不止，当然这个行苦在我们凡夫的境界里面啊，尤其像我们在人间啊，比较不容易去体会。但是如果说是在那个四禅四空，那他们就感受到这个行因的这个辛苦，行因牵流的这个辛苦啊。所以虽然那个四禅跟四空啊，他们能够舍念清净，可是他们有这个行因的苦啊。那我们在这个异界里面呢，我们感受到了苦苦乐苦是最明显的啊。那还有我们这八苦，从这三苦展开，这八苦，八苦大家也都晓得，生老病死苦啊，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之身啊，这是我们修行人更能够感受到的啊，这个五阴之身啊，我们想不生烦恼啊，我们想一心不乱，我们想不打妄想，可是呢，心不听你的啊，他想他的，你管不住他。所以为什么常常劝大家，除了动中修禅定以外啊，你静中你也要修禅定，你才可以看看你这一颗心啊，接受不接受你的指挥，他听不听你的，你有没有办法降服他。你在静中的时候，你看你这一颗心你就知道了啊。如果你很快的时间能够把它安定下来，让它不打妄想，让心清净，这表示你动中的修行，你在这个心地法门上的观照得力了，那当然你在静中修行的时候也跟着有力量啊，能够降服我们这颗五阴之身这颗妄心啊。所以现在既有无量苦的逼迫，未来所苦也无分歧啊，这个分歧就是没有边界啊，它没有一个边界啊。所以苦有无量苦啊，那像我们现在在人间，如果我们不懂得修行，那堕到三恶道，那当然是更苦。你看那个畜生啊，你看恶鬼，你看地狱，那个苦无量无边啊，我们真的是说不完的。那即使是你修十善业啊，你敢升到天上，天上还有这五衰现象，也是苦。而且呢，经上告诉我们啊，你升到天上并不是永远都会住在天上，你只是善缘先现前而已。比如我们一生中啊，你造善造恶，善业大于恶业，但是恶业并不是说因为你善业现前它跟着消失了，它还是种在你的八十田中。你善业的因缘先现前，让你升了天了，你天上的福报享尽的时候啊，又堕到三恶道了。因为为什么恶报现那个恶业的种子现前了，又去受苦受难了，受三恶道了，那个时候就苦上加苦啊。所以为什么天人他们命中的时候求生我们人间，一心最希望就到我们人间来，因为他往下堕了嘛，往下堕了，堕到人间还可以赶紧修行，赶紧用功。如果一堕到畜生，堕到恶鬼，堕到地狱，你想想看，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大富贵的人，有权有势的人，突然变成流浪汉，你看那个苦有多苦啊！所以当天人五衰现前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还在打官司啊，那突然宣判死刑，然后又知道什么时候要执行枪毙枪决，那个时候的心情一模一样，因为他知道五衰现前就是要死了啊。你像那个天人也是很苦的，很苦的，那个时候是非常苦的。所以啊，这个未来所苦也无分歧啊。所以我常常说啊，我常常引用佛经的道理来说啊，我们人在三善道里面受生了，那是什么？出来旅游的，来旅行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三恶道啊。你看看这个比例你就知道啊。嗯，佛做一个比喻，得人生的如爪上土，输掉人生的如大地土，你这个比例你就知道啊。啊，大家晓得妙通寺，高雄那个妙通寺，那里面的修行是非常的严谨的啊。据说它可以说是我们目前国内啊数一数二的女众道场啊，她的清规、她的戒律啊、她的修持啊，算是数一数二的。那时候广清老和尚要圆寂的时候啊，跟他们讲说：“你们如果在这里安住修行，我给你们保证，不堕三恶道，这样而已，不堕三恶道而已。”啊，广清老和尚讲：“我给你们保证。”不怎么样的时候，大家耳朵竖起来看，保证往生净土没有，保证不堕三恶道这样而已。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目前得人生啊，也听闻佛法啊，也没有这种身体上的障碍，真的要好好用功啊，而且生活也很安定，像这种太平盛世是非常的稀有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人间呢、啊，其实啊已经。虽然人间有像我们目前在台湾呢、啊，这个人间还是在我们台湾呢、啊，啊，也跟天仙也差不多了。你看，天仙有天耳通，我们也有啊，大哥大，对不对？啊，我们有天眼通网络，这个网络是一打什么都有了，啊，这个科技的进步啊，让我们有了天眼、天耳，什么都有了，啊，好，所以真的，我们得这个人生要好好用功。所以苦也无分歧啊，所以难舍难离而不觉知啊啊！那因为没有人跟我们点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啊！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佛为什么从楞严大定中啊示现八相成道来教化我们，来跟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或者谁了解我们万法的事实真相呢？原来是真如啊！全体都是真如，法界就是真如，真如就是你这一念心性而已啊！这是你这一念，一念这一是什么？离两边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一念心性迷了它，才变现这个正报、依报世界跑出来了。它本体就是这一念觉而已，就是这个明明白白这个觉，这个觉迷了、染了，随染尽二缘，变现这十法界正义二报。所以十法界的正一二报全体体性都是他，你看了以为现在有这个肉身，有这个固体、液体、气体、三头大地啊，正悟的人他就是他一念心性，就是他一念心性中的影像，这些都是他一念心性中的影像，体通通就是真如，就是那个觉所变现出来的。所以悟的人，正悟的人，山河大地一念化为无上之觉，它通通都是无上之觉。那我们这一念心性，这本来是聚恒沙妙德，自在无碍，现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全体浩瀚的宇宙就是你的生活环境啊，就是你的活动范围。你一念可以随念而至，没有障碍，无障无碍，那是我们的本地风光。但是就这么一念心动， 沿着三系六出而迷丧失掉我们的本来圆融自在无碍的本地风光啊。所以啊，这个众生如是啊，甚为可悯啊。这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在我们的黑夜之间呢，燃上了光明啊。当我们这三界的导师啊，给我们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处理这生死烦恼啊。众生如是甚为可悯啊。这作此思维，既应勇猛力大誓愿，愿令我心离分别故，偏离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尽其未来也无量方便，就把一切苦恼众生令得涅槃第一乐。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要修观，修大慈悲观呢。所以要修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众生跟我同个体性，同样的体性，至于不同是什么，思想的不同，个人习气染足的这种思想观念不同而已，一切都是同一个体性，都是真如。这个四大假合的身子体也是真如，那个能思维能想的那个东西也是真如，通通是真如，同个体。那为什么有分开呢？个人的观点不同，意义我法二字的不同，所以觉得有分开，其实体根本没有分开。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讲过了，十方三世一切佛同共一法身，同样共用这个法界，同共这个法界，这没有分开的，所以自他之间不可毫端呢。所以一想到这一点，我们要升起这种度化众生的心，所以要这个既应勇猛力大誓愿，愿令我心离分别故，这是离心意识，就离这个我们心意识的分别妄想，让我们能够正根本自正的真如，然后偏离十方修行，修行一切诸善功德，然后广修六度万恨，以这个六度万恨庄严佛土，佛土就是我们的心，佛土心，如果你依五戒来庄严，那就是将来感的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如果你这一念心是用十善来庄严，将来感得的就是我们天乐，一切福报自然现前。如果你用四圣地来庄严，四地三十七道品，或用十二因缘来庄严，那你将来是感得方便有一土，就是声闻缘觉的正义二报。如果你用六度万恨来庄严，那你将来感得的就是菩萨法界啊。如果你依六度万恨而正实相，那所庄严呢，就是诸佛国度的一真法界。所以啊，在这儿遍历十方修学修行一切诸善功德，这个一切诸善功德我们统合起来就是这六度万恨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融舍在我们本论的这个五行，也就是把般若跟禅定这两个合起来啊，称之为止观啊。所以广修一切福慧啊，所以遍历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目的什么呢？来破我们的根本无明，正根本智以后广修获得智。那广修获得智做什么呢？普度一切众生啊。所以尽其未来以无量方便，就把一切苦恼众生令得涅槃第一乐啊。这个涅槃第一乐，第一就是指至高无上的真理，第一至高无上的真理，它不是有个真理在那里，不是，那就是我们每个人这一念清净皆带着一念心，那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为什么呢？心体是空寂的， 但是他根尘接触，他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流露出最圆满的作用。所以你如果你证得这个离空有两边的这第一义心，你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你通身化为最高无上的真理，这是第一义乐。而这个第一义心里面就具常乐我净、法身般若解脱啊，这也是诸佛如来所证的第一义心。所以第一义乐就是指我们这第一义心，第一义言说不可及，最高无上的真理，离空离有离两端啊，也不住中啊，这第一义第一心啊。今天心我们常常讲法喜呀、啊，啊，法喜充满了。令得涅槃第一心，一起如是愿故，以一切时一切处所有众善随己堪能，不舍修学，心无懈怠，唯处坐时专念以止，若以一切悉当观察应不应作。那以起如是愿故，所以呢，你看我们这里讲的观啊，如果你是一次地修行，你先修止，但是怕因为你修止而有了心沉默或者是懈怠不落众善远离大悲，那你要修观。前面的四念住观是修远离出离啊，远离我们对身心世界的执着。那今天我们讲了这个修这个观是修利他的观，修大菩提心，修菩萨行观，观一切众生苦啊，我发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为什么要成就佛道？就是为了要完成第一个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以起如是愿故，这是观啊，那当然会精进了。所以以一切时一切处所有众善随己堪能，不舍修学，心无懈怠，所以会精进。精进什么？学菩萨行啊，学菩萨行啊。现在星期三啊，那个新弘法师在讲入菩萨行论啊，那个是很重要的，这一步很重要。这个是修学菩萨行的方法啊，这个是讲里面很多细节。那我们这个大圣起信论，这是属于我们心地法门开智慧的经典之一。但是修菩萨行，这六度万恨怎么展开？怎么去详细给他演说它里面的内涵？这个入菩萨行刚好是他的注脚啊，他把它里面讲得非常的详细啊，怎么行菩萨行，入手怎么的忏悔自己的业障啊，里面都有一一的介绍。所以新弘法师讲的那个入菩萨行的那个录音带啊，或者是 MP3， 大家有时间可以借去听，可以来学习这个以一切时一切处所有众善随己堪能啊，不舍修学，心不会懈怠啊。那用这种方法来什么呢？来舍掉我们的自私自利，舍掉我们的利己之心啊。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菩萨行，你就看你自己的心嘛，这很容易看的。比如说你起心动念想的先想到自己，最使你做好事情，那是五戒十善的范围，感人天果报而已啊。比如说我做这个好事，哎，将来有福报啊，我做这个将来有智慧啊，我做这个健康长寿啊，哎，我做这个事情可以庇荫我的子孙啊，啊，我这个是回向什么啊，那都是为我自己啊。那这不是真正的菩萨行，是学习菩萨的前方便啊。但是你做什么事情啊，这个众生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我做什么，哎呀，这众生可以得到好处，都想到对方，你这个我执慢慢就破掉了，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慢慢就除了，这个欺世就慢慢慢慢的这个种子就弱了。 所以以前我常常举例说明，本会有一位叫做秋贤达居士，他现在已经出家了，啊，叫做中大法师。他以前在做居士的时候啊，他很花心，基金会在海外弘法的事业，可以说他是一个基础的创办人啊。他到全省各地去收集这些经书，送到全世界。那有时候他到人家寺院去啊，跟他们问他们说，你这里有没有经书可以让我送到海外去啊？那里面的管经书的就跟他讲，哟，在第五楼啊，你自己去搬，搬好了麻烦一下，我经书送给你，帮我把那个仓库打扫干净一下子。然后那中大师就带着一位叫赵居士，那个赵居士身上非常的壮，现在听说在做保全，很好，身体非常的好，很结实。他们两个很花心，就去搬，从五楼搬到一楼啊，搬没几趟啊，那个赵居士很累了，哎，这五楼啊，搬慢一点了，不要那么快啊，啊，那个中达师就告诉他啊，就邱显达就告诉他，哎呀，你不要用身体搬嘛，用身体搬会累啊，对不对？啊，那个赵居士说不用身体搬，难道他自己挥下来的是不是？他说不是啊，你要用心搬啊，用心搬就不累了。你想到这些书送到马来西亚去，这些书送到了美国去，啊，送到了这个大陆去，送到这些全世界各地去啊，啊，他们看到这个书有多欢喜啊！啊，那时候啊，在马来西亚，一本很旧的那种什么《普门》杂志啦，啊，或者什么《活光》杂志，一本都要10块钱马币。很贵啊，所以很难拿得到这个法宝啊。这中大师这样拼命收集，拼命找啊，拿到的书也都很旧，所以那一趟子啊，有一阵子基金会都在收旧书，有旧书我们也送世界啊，送到最后哎，各地饱和了。现在他们要经书啊，你是旧的，他绝对不会要的啊，或者印刷不良，他也觉得不太满意。为什么？多了嘛，多了他就可以挑了。所以你看。中大师啊，那个邱显达，他懂得用心搬，他能够把自己这种执着啊，把他用这种方法来破除掉啊。所以他前些日子回来啊，大家一看他真的整个相貌都变了。大家有没有见过他啊？他整个相貌都变了。我说你看那个样子很像阿难尊者，当然我没看过阿难，不过那个相真的是很庄严。那就是这样修来的，相随心转，他那个我执淡化了，那个私心淡化了，相应到菩萨的相，菩萨的心就有菩萨的相了，相随心转了。所以这个所有众善随己堪能，不舍修学，一定要去做啊，不要只是嘴巴讲讲啊，动口不动，不动心不动身，那是不行的。所以不舍修行，心无懈怠，只有用这样的方法，在境界中处世待人接物中念念想到众生啊，这样做对大家有好处啊。即使我自己有点吃亏不要紧啊，我牺牲小小的一点自己的好处，能够让广大的众生得到好处，我愿意做啊。那有的人呢，只要对我一点点不利，怎么样我都不干，最起码要我得到好处，他得到好处，这样可以。如果我有坏处，别人的好处，那么呢，休想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如果是我们有执着布施的相，啊，希望得财师，啊，将来得钱财，法师得智慧，无畏师得健康，说大家得到好处，我要得到好处，这种就是人天果报的。所以我们修学一定修学。这个六度一定要懂得三轮体空，把它化为本分事，化为我们心性的流露，那就是真正能够去入菩萨行啊。所以经典里面常常教我们要心习大圣，心习大圣就是像我们这里所讲的啊，一切时一切处所有众善随己堪能，不舍修学，心无懈怠啊。所以有的人啊，他念心经，他念圆觉经，他念那个华严经，念法华经啊，可是叫他去 帮一点忙啊，替众生做一点事情。哎，我在诵经呢、啊，我在修一心呢、啊，我在修欣喜大圣呢、啊。你们不要吵我、啊，这个不是真正的欣喜大圣。欣喜大圣是真正能够替众生牺牲奉献啊。那借着读诵经典来增长我们的行解相应啊，而不是只有光读，读没有用的啊，读只是变成一种知识而已啊。所以欣喜大圣是要从你的日常生活中去行出来的，所以我才劝大家啊，去借鉴新弘法师讲那个入菩萨行，你看他里面所讲的细节啊，可以做我们的借鉴啊。心无懈怠，唯除坐时专念于止啊，若以一切悉当观察，应不应坐。那除了什么？你坐时专念于止，那当然坐时专念于止，在我们本论专念于止，这个止的境界比较高啊，它是叫你悟一心二门三大以后而修的啊，所以这个止，你看它是知道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它真正能够放下万缘，不生一念，它是以将正念真如的止啊。但是如果像我刚才所说的，虽然即使是你悟得很深，但是因为这个烦恼障比较重啊，虽然是你结你悟了这一心二门三大你悟了啊，就是像我们讲的你开了缘结了，但是你习气很重，烦恼障很重啊，还是伏不了这个烦恼，那依次第而修，你也可以用助心观境，或者是数息，或者是念佛，都可以用这样来初期的扶，扶住了以后，再来用正念真如，用体本空寂呀、啊，自信本空，米之了不可得啊，体本空寂呀、啊，用这样来修正念真如。所以你看，在这里讲维持坐时专念于止，在这里的止就是像我们前面所讲36页啊，你看。啊，经文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行，它的标准是在这里。好，我们读一遍啊，因为这个讲过了，我们只要读过一遍就晓得了。若修止则，注意近处，端坐正义，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于空，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见闻皆知，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也遣除想。以一切法本来无相，你看一切法本来无相，念念不生，念念不灭，这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啊！啊，所以我在讲，圆教是以心体本寂为主，寂寂之照为观的，所以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也不得随心外念境界，而后以心除心，心肉慈善，即当舍来助于正念，是正念者，当知为心无外境界。啊，既复此心，也无自相，念念不可得。他的只是条件是这样，啊，这是什么？悟了缘解以后，能够起缘修，啊，这是什么？他的空观，他是悟自性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放下万缘啊，就像六祖大师跟那个慧明禅师所讲的方法一样啊，这个慧明禅师。请六祖大师告诉他啊，请他能够开示法要。六祖大师说，告诉他放下万缘啊，不生一念，他在那里做放下万缘。因缘具足的时候，六祖大师豁然一声，不思善不思恶，正以摸实，正是人上座的本来面目。他一念反照，看到这个离空有两边的这一念的无住真心，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啊。所以在这里所讲的只是这样的方法啊，所以维持坐时专念于止啊，但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虽然我们悟了缘结了，了解这一心二门三大了啊，悟的不是很深啊，你放不下来啊，没有办法说一坐下来妄言放下一心清净，那不要紧，先用助心观境，或是念佛，或者是数息都可以啊，或者像弘忍大师教我们的啊，在我们平胸的这个位置观想一个太阳 观想一个落日的太阳，落日红红的一个太阳，观想在那里。因为你观想能观所观，把它化为能观，就化为那个一心关注那个圆圆的那个落日，那个落日就是所观的相啊，把它化为两个，最后这两个慢慢就融为一个啊，然后等到心得定了，再把这个也放下来，就放下万缘，正念真如啊，用这样起修的啊，所以这个是唯处作死专念一致啊，它的条件是我们刚才所念的那段文。若以一切悉当观察应不应作啊，那如果是若以一切，这是指我们日用平常啊，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坐禅啊，离开了你这个禅坐修专修一止的这个时候，在你日用平常的时候呢，悉当观察应不应作啊，那这个就是观心法门了啊，先观察应不应作，这应不应作是以什么为标准，这个就是指这个事可以不可以做啊，这个做该不该做，是不是应该要去做啊，那这是以什么为标准呢？这是以菩提心，菩提心为标准啊，所以这个是观心法门的。如果你是顺菩提心的，那你一定要去做，如果你是逆菩提心的，你千万不能做。所以为什么这个跟大家常常说啊，六度万恨的这个前面这三度啊，布施、持戒、忍辱啊，这三个就是我们常常会面临到的一种事项上的修行啊。所以当你在布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哎呀，我有功德啊，那就不是顺菩提心了 啊我做这个啊，哎呀，我可以啊改造我的命运啊，我做这个事情我可以得到福报了，那这不是顺菩提心了。菩提心第一个是大慈悲心，所以你这个布施是有所得的，三轮不空啊。所以你虽然不是说你不顺菩提心就不要去做，但是你做了要生惭愧心，所以你在这里面呢要时时做一个检讨。当然我们要一下做到三轮体空不容易，但是当你想到我这样做有好处，我得到功德或者怎么样的，你马上生惭愧心，哎呀，我习气怎么这么重。所以虽然做布施还有这个相，还有我得到功德，我得到将来得到福报，我改造命运的这样的相生出来的时候，要生惭愧心，那这个就是属于该不该做应不应做的一种观心的方法啊。所以布施我常常讲一定要增长我们的大慈悲心啊，因为你持戒能够持得好，忍辱能够忍得好，能够修广大的包容心，没有慈悲为基础是做不行的，是做不来的啊。所以你看像佛陀他忍辱啊，他以大慈悲心为基础，人家割截他的身体他还想度他呢，所以他根本不会生气啊，不会动心，他忍辱就能够修得圆满啊。啊，持戒也是一样，持戒你持戒，你不是想，哎呀，我这样持戒，哇，我这样有很大的功德。你看我这个佛讲的道理，我一点都不去犯，当然这是非常好了。但是有时候你也要懂得这个持戒的精神，把握着持戒的精神，不要忘却慈悲心。所以我常常讲持戒啊，你要懂得做事情问心无愧，心安理得。所以啊，比如说，你到人家家里啊，这是现在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啊，你明明是吃素啊，你持戒持这个世俗的戒而吃素，那人家不知道烧了一桌荤菜请你啊，如果你再跟人家菜都做出来了，你说哎呀我吃素 啊，对方实在很尴尬，你也就算了，你吃锅边菜啊，跟大家吃得很高兴，主人也不晓得原来你是吃素的，这是长养你的慈悲心啊，这个是抓住了持戒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精神，你虽这样做也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啊。那忍辱也是一样，有大慈悲心做基础啊，那当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反照一下子啊，如果别人这样做我会有什么感觉啊，我会不会生气，我会不会难过，你时时去检讨自己， 什么事情都反求自己，反问自己，将来关心。所以我常常讲，这一心现十法界，我们不要看，当我们根尘接触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就看到事相上的差别。当你根尘接触的时候，你赶快反照你现在心在打什么妄想。如果你想的，哎呀，这件事情啊，这样做大家一定很欢喜，我很喜欢做，哎，你有起这样的